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9. Well,
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看到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四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足现在可以补他们的富足。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谈恩赐，包括侍奉上的恩赐、金钱上的恩赐，以及所有我们在福音的工作的时间上面、金钱上面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些原则呢，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理解恩赐的道理。那么在这里我们读到的一个背景是在这里。 来使徒保罗来帮助那些耶路撒冷的贫困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第十三节里面看到了，我们来学习的是关于神的恩赐，还有撒种和收获的原则。那么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使这个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来学习一下，是通过使徒保罗来学习神怎么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来理解他给我们的恩赐。这是神所 借着使徒来传递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均平。”均平这个词很重要，是使徒保罗特别用到的一个词。那么这里的均平所涉及的呢，是关于我们的侍奉的所有的形式，还有内容，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但是呢，今天很多那些传讲发财福音的人，他们却扭曲了、错误的解读了这样的一个均平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神是要我们怎么来做的。那么，今天我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我们要有宽厚和慷慨的心。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我们要有慷慨宽厚的心。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这里的均乃要均平。 乃要均平，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的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呢，他们都乐意来捐助解决耶路撒冷教会的穷困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五旬节以后呢，那么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几千位犹太人归信主耶稣基督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有几千人归信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在耶路撒冷那些归信的人数是众多的，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盛行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他们维护自己的宗教和罗马人的保护，所以他们很憎恨他们那些 当中的人归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耶路撒冷那些信主的人呢，他们会被赶出家，生意会被毁掉。于是他们会有很多人生活在穷困当中。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使徒保罗传道的时代。但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们虽然自己的情况也并不好，但是他们受到了保罗的教导，同时呢，他们自己也主动的来募集大量的奉献，来帮助在 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在不同的地区的教会特别组织了一次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穷困的工作。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词叫“乃要均平”。但是乍一看的时候呢，这个词好像带有一种这个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意思哈。那么意思就是很多人会理解说， 那么也就是说，教会之间呢，都要有一样的财富，要平均分配。他们会从那样一个理解来理解，那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均平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我们会理解到，这里指的均平不是指物质上的平均，而是信徒之间物质上是会有差别的。这里指的平均是只要有同样的关爱和良善。 那么我们在这里第十四节读到，乃要均平。那么原来这个均平的意思，在古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指相同相似的意思。相同相似的意思，我们读这个经文，你们要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或者需要。所以看到这个词很重要，现在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其他的时候，就他们要补你们的不足。所以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现在"这个词很重要，原文当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那么我刚才讲到了，这里没有明确说出来，意思就是说，在另外一个时候，他们要补你们的不足。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彼此之间的同样的关心、相似的关心、相似的关爱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原来是这个哥林多人、马其顿人帮助耶路撒冷的人，但是如果形势变化，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可以来反过来帮助哥林多人和马其顿人。虽然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奉献的数目不一定是对等的，所以这里的平均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情况变化，那些受到捐赠的人会反过来捐赠别人。他们会有同样的良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一开始呢，就要把这样一个意思要明确的讲出来。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对此有更加不一样的理解。罗马天主教试图在圣经当中去找到支持教会等级制度，还有和教皇以及主教制度的理由。虽然在圣经当中这些理由是找不到的。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系统当中，那些单独的教会和那些所谓的单独的信徒，是一无是处的，是处在这个等级制度最下层的。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权威系统呢，是自上而下的。但是诸位，这绝对不是圣经原文的意思。那么，罗马天主教他们扭曲了这个意思，他们认为说，现在你们的富余、你们的金钱要补他们的不足，他们就篡改了，认为说，好，那么如果把罗马把它说成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换成罗马，那么罗马天主教认为说呢，他们有权利去要求其他的教会，甚至命令其他的教会，要他们把他们的富余捐出来，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罗马天主教篡改了、错误了，理解了这样一个"乃要均平"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均平"是指善行上的，是指关爱上的平均。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他们的教会终有一天，他们要以同样的关爱、同样的善行、同样的帮助别人，所以绝对不是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对于均平的解释。所以诸位，这一点很重要。一开始，使徒保罗开宗明义的就提点了我们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来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五节在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出埃及记当中关于玛拿的例子，在这里我们经文看到，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经文，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6章，我们知道神赐给以色列人玛拿，赐给他们以粮食。那么以色列人呢，早上要去收神所赐给他们的玛拿。有些人拿得多一点，有些人拿得少一点。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说，那些健壮的、精力充沛的人，他们会拿得多一些；而那些年老的、身体虚弱的人会拿得少一些。但是这一点却不影响他们的分配，因为神已经按照各家的需要，按照个人的需要，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从关爱的角度来说，从预备的角度来说，神是公平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得到。神预备提供给众人，众人呢也都得到了神的预备。所以，诸位，这是我们来理解捐赠帮困的原则。 这也是我们为主做奉献的原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奉献工作上每一项努力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侍奉，侍奉每一个人，对众人行善。那么我们下面来到了第十六节了，第十六节的主旨呢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但是我在这里是第二个标题，就是说我们要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标题，要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们一样。使徒保罗他因为受到主的启示，他的话语总是那么的特别。诸位，我们的所思所想常常变化，但是使徒保罗他的思想和语言是不变的。他在这里不是一上来就说感谢提多，当然提多有关切的心，他侍奉人，他将自己献上，但是使徒保罗不是说感谢提多，而是说我们感谢神感动提多的心，我们感谢神感谢感动提多的心。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作为。他没有感谢提多吗？他有，但是使徒保罗呢，没有怠慢神的恩赐和圣灵的感动。他在这里首先感谢的是神，说多谢神。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理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些穷困的人，当他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还有支持，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要感谢神，然后才会想到感谢马其顿人和哥林多人，还有提多和提多的同工们。这些得到了帮助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感谢神，他们认识到因为神的感动才让那些人帮助他们。于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灵魂的这样一个灵命的理解，才会给他们带来益处和确信。因为神关爱人，于是神感动人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这里，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想到的是要感谢神，多感谢感动那些人来差派他的使者。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是神感动了提多和提多的同工，让他们愿意来奉献。这是我们要准确理解的一个意思。接下来呢，使徒保罗也提到了对提多的感谢。我们在第十七节看到，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有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但是诸位，是首先有了神，然后神感动了提多，让提多才有了善行。所以要首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首先的感谢的是神，然后是提多。这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不变的原则。第十八节了，这个第十八节呢，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让我们觉得费解，但是却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将福音工作放在我们事工的第一位。我们看这一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也就是提多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我们可能会好奇，这位弟兄是谁呢？因为名字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弟兄是谁呢？很多的解经书呢，也试图在猜测这位没有被提到名字的弟兄是谁，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么最平常的，就是通常的答案，就认为说是路加，但是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推翻这一点，认为这位弟兄不应该是路加。那么还有人认为呢是巴拿巴，但是也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个弟兄不是巴拿巴。那还有人认为这位弟兄是希拉，可是这也不对，因为希拉呢，很多的哥林多人已经认识他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应该被作为一个陌生人被提出来。还有很多颇受尊敬的解经人呢，认为这位弟兄是亚里达古，但是这个也不成立，因为亚里达古呢本身就是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马其顿人，所以自然不需要不把名字指出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很想知道是谁的话呢，大概最被人接受的猜测是，就是推基古，原因就是认为 很多人说没有理由推翻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理由。总之，使徒保罗故意没有把这个弟兄的名字指出来，而且他也没有把第三位，我们在第二十节可以看到，还有一位弟兄来参与施工，他的名字没有，也没被给出来。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不点出这位弟兄的名字呢？因为通常使徒保罗呢，会提出来这个，会把名字给出来。为什么在这里使徒保罗没有把名字指出来呢？我想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子。就是使徒保罗不想模糊了主次，因为提多是使徒保罗他自己派来的正式的代表。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其他的附带的原因也很重要。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想模糊了焦点。我们如果再看到这个第十八节，我们看到第十八节，我们再看第十八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看到了吗？众教会的称赞，意思就是说，这一位弟兄呢，他的讲道，他的传福音，被他所去过的所有的教会都称赞。这位无疑是被人公认的传福音的人，他经常传福音，而且他的福音传讲非常有说服力，非常的清楚。他呼召罪人悔改，鼓励别人，告诫别人，呼吁那些罪人，所以他是被公认的传福音的人，是被众教会所公认的传福音的人。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募捐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需要一位传福音的人呢？为什么需要一位传福音的人呢？这个原因就很重要。使徒保罗知道，在募捐钱财的时候，同时要传道，要侍奉。使徒保罗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将帮助困难等同于传福音，甚至超过了传福音。所以使徒保罗他们要保证这位被派来的兄弟，他们首先对福音是有热心的，对传道是有热心的，所以在这里不可以颠倒了主次，搞错了重点。所以这一位传福音，这位弟兄应该是传福音的人，是对福音热心的人，这才是重点。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的教会都理解错了，他们认为说帮助困难和慈善工作跟传道传福音一样的重要。他们甚至会举出一个例子，说慈善工作和福音工作是鸟的一对翅膀，是同样重要的。诸位，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要做善事，但是我们要以传福音为优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这样的人的心在这当中告诉我们，他的心是传福音的心，首先是传福音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这很重要的这一点，要以传福音为优先。而且第二个原则就是说，这位弟兄呢，他不只是被自己的教会所派遣的，他是被众人所需要的。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这里指的是众教会，意思就是说，使徒保罗当时呢，要征求其他的教会的意见，才能派遣这样的一位弟兄，他要问其他教会说，这位弟兄可以被你们接受吗？这样的话，那位弟兄才能被派遣。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了早期的教会是怎样运作，是怎么派遣传道人的，是要众教会的认可，要得到众教会的认可，我们才可以派遣传道人。很重要，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在这里看到，为什么呢？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被任何人因我们在捐赠的事工上的错误而指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在教会的财务问题上面不应该被人诟病。这些传道人，这些同工，他们一定应该是很小心的，他们不可以被别人说他们有欺骗的行为啦，有贪污的行为啦。即便他们可以掌管这样的一个财务，他们也不可以被人认为说他们有权利来做任何的欺骗和贪污的行为。所以 这些真正得到了众人、众教会所信赖的人，才能被派遣来管理捐赠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诸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那些鼓吹所谓的发财福音的人，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掠夺的手段得到的，他们的行为没有圣经的依据，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往下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第21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再看第22节，这里又提到了一位弟兄，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看到这位也没有被名字也没有点出来。我们再看第23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接下来使徒保罗在这个23节的结尾的地方，他用了非常特别的话语，说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诸位，被称为基督的荣耀，对基督仆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称号啊。这些来解决这个耶路撒冷穷困的 地区的这些问题的这些事工，他们不只是神的使者，他们也是基督的荣耀。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们是基督的荣耀呢？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同工，他们所代表的，或者说他们所活化的，是基督的爱。所谓基督的荣耀，就是说基督和他的爱与他的子民是同在的。基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状况，他与我们同在，他爱护我们。那么我们在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做这个募集奉献的使者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爱。这些人他们代表了，也体现了基督在帮助他的在穷困中的子民这样的荣耀。我们再往下看第24节，我们要仔细来听这一节，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看到这个词了吗？要显明爱心的凭据，这是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凭据。诸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说我们信徒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有凭据吗？我们有表达出来吗？我们有努力的通过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吗？这样的爱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这样的爱应该是我们内在的，但是非常真实的爱。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爱福音。所以诸位，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每一年，诸位都要用这样的经文来审视自己，我们在一年当中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在这里，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今天我们说，有些教会的朋友说，他们在教会里碰到了弟兄姐妹，可能也没有人打招呼，因为那教会非常的忙碌。诸位，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展示出来爱弟兄姐妹的凭据，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的鼓励。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凭借你的奉献，要凭借你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来表达你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情感。我们来到第三个标题，那么我们来到第9章，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九章我们从这个第6节开始，因为前面的这个1到5节呢是关于哥林多人的，那么第6节当中呢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也就是我今天的第三个标题，就是在奉献当中的属灵的因素，在奉献当中属灵的因素。我们看这一节第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在这里，使徒保罗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很那些很多农夫，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撒种的时候，常常是很吝啬的。他们觉得撒这个种呢，是失去了种子，是一种失去。但是如果这样想的农夫呢，他们不愿意撒种，他们当然得不到好的收成。但是如果他们慷慨地撒种，他们就一定会，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就会得到好的收成。所以这一句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在奉献和侍奉上的一个原则，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担心失去了我们什么。就像那个种子一样，你不是失去了种子，而是你撒了种，那个撒了种是要来丰收的，你最终会得到益处的。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他在鼓励我们说，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我们在帮助穷困，我们花我们的时间精力在为主做见证、做主工。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是失去了什么，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这一切最后会得到丰收的。如果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去做，诚心诚意的去撒种的话。这是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上面撒种，一定会得到属灵的收获。加尔文他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呢，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在主里面，我们为做了主工，我们的旧的性情，我们的血气会告诉我们说，哎，这是我的，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我的精力。但是加尔文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对我们自己说，我们要通过我们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做主工不是一种失去，我们是在撒种。正如这里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我们会丰收的。神会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血气，让我们的这样的罪来阻挡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奉献。同时呢，这里也展示了神的主权，第六节，这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比喻，就模糊了对神的主权的理解。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看到了吗？这是真的，不，这不只是比喻。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这是神的主权的展现。但是我们怎么来获得收成呢？今天那些传讲那个发财福音的那些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给钱，你就会得到钱；如果你撒了钱，你就会赚钱。他们会这么说，他们说你就会发财。但是经文不是这样说的。使徒保罗没有时间来谈金钱上的财富，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属灵上的财富。他在第七节看到，往下看到，看到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真诚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去做主工，而不是作难，不是勉强，我们的这样的捐赠是乐意的，这才是被神所喜爱的。所以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意思就是说，乐意捐赠的人是主动的，而且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勉强来的，不是作难来的。在这里第八节当中，我们再往下看，这里谈到财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诸位，我们难道不想得到这样的恩惠吗？我们难道不希望我们的恩惠超过金钱吗？这里指的是各样的恩惠，神他会来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他赐给我们什么呢？神赐给我们得救的确信，神赐给我们对他话语的理解，神赐给我们属灵上的快乐，神会赐给我们更多的侍奉他的机会。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再回到这句经文，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惠，让我们充足多行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了我们在主里面的满足，我们在主里面的自足，因为我们看到这句常常充足，也就是说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的凡事都会充足的。那么在这样的灵魂状态当中，我们就会乐意的去求神来让我们做更多的事工。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有什么呢？包括我们对人的良善，我们为主所做的见证，我们帮助那些穷困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总之在各种各样的善功方面，神都会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赐给我们以恩赐。正如这个诗篇的第112篇第9节所说的，在这里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也就是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9节所回述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善功不会徒劳无功的，一旦我们开始在主里面借着他的帮助来做善功，这样的行善是不会徒劳的，神会帮助我们。再往下看，使徒保罗开始了他的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第10节了，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再往下看，第11节了，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看到了吗？在这里我们的事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慷慨，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花时间、精力、金钱，我们最终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使感谢归于神。这是我们最大的侍奉的目的，这是我们要得到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帮助在耶路撒冷的穷困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不只是帮助他们金钱上的贫困，而是最重要让他们感谢主，感谢神的信实，这是使徒保罗最终的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在主里面事工，在主里面侍奉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再看到第12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感谢神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在第13章、第14章也在重复这个概念，就是他在为众人祷告，他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第14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在你们里面，就切切的思念你们，为你们祷告。在使徒保罗在这里点出了，我们做这样的事工的目的就是那些受到帮助的人为我们祷告，他们也更加的感谢神。那么最后这样一句经文，我们看到的就是第15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是一句非常美好的经文，因为主他将他自己赐给了我们，这是他给我们最大的恩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他赐给了我们公义，这是他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所以诸位，主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是主。诸位，我们每个人天性都是吝啬的，我们靠着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我们才会有了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经文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什么叫做说不尽的恩赐呢？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荣耀是无法用语言来完全表达的，他的这样的荣耀如此伟大，如此长阔高深，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述说一些，可以理解一些，但是我们无法永远，只有在天国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去了解，而且也永远无法说尽。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的恩赐是无法完全来描述的。 所以这样的恩赐如此的慈爱，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良善。所以我们每一位信徒，诸位，每一位信徒都要拥有这样的恩赐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